会飞的教室，第一章，金发狐狸。十二月初，大地一片银白，到处玉树银花，洁白刺眼。及其思蒙中学的整个校园都被白雪覆盖着。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大雪，袭人的寒气充溢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。校园里行人稀少，十分宁静，但餐厅里却闹哄哄的。嘈杂纷乱的场面为餐厅增添了一些温暖的气氛。这一天正好是星期三，按例下午完全有学生自由活动。吃完午饭，在值日老师的一声命令下，200多名学生几乎同时将椅子推进餐桌底下，然后前呼后拥地奔出餐厅的大门。哎，就这么点饭菜，怎么能填饱肚子嘛？要出餐厅的时候，一个高大强壮的学生发着牢骚，他就是吉奇斯蒙中学出了名的大胃王马图斯。这时马图斯一边往餐厅的大门走，一边摸着自己瘪瘪的肚子，对身边的好朋友无力叫嚷着：喂，借点钱给我好不好？我的零花钱都用光了，现在不买点面包来垫垫肚子，过一会儿就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。马图斯的食量大得惊人，他的肚子就像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。他长得人高马大，浑身渗透着使不完的力气。和马图斯比起来，金发狐狸尤其显得瘦弱矮小。两人走在一起，他就像老鹰旁边跟着的一只小鸡似的。狐狸很羡慕马图斯的身材和力量，他不止一次为自己的弱小而苦恼。狐狸大大方方地从口袋里拿出钱递给了马图斯。他是贵族后裔，家庭殷实，口袋里总不缺钱用，对马图斯更是有求必应。但他很替马图斯担心，因为面包房在校门外，平时校门有高一年级的纠察队把守，不能随便出入。狐狸提醒马图斯，现在不能出校门，被纠察队逮着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栽在他们手里的。马图斯拍拍胸脯，十分自信地说。可是你别忘了下午1:30要在体育馆排演呢，千万别忘了。放心吧，马图斯回答着，向校门口大步走去。不过他没有从大门通过，而是躲开纠察队的视线，偷偷地溜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，双手攀上围墙，稍一用力就敏捷地翻了过去。狐狸一直提心吊胆地看着马图斯，等到他的身影在墙头消失，才放心地慢慢向体育馆踱去。一路都是玩得不亦乐乎的学生，因为刚吃过午饭，他们有的是精力，所以大家就在银齿的积雪中打起了雪仗，堆起了雪人。白亮的雪球如流星般在空中飞来飞去，落入雪地时发出啪啪的声响。雪地里，学生们三五成群地簇拥在一起，在他们中间则是刚刚诞生的奇形怪异的形象。有些高年级的学生则在路边表演着恶作剧，他们等自己的同学经过时，就突然摇晃树干，树上的积雪立刻倾泻下来，纷纷落在路过的学生身上。整个校园里，人们踩着雪地的擦擦声，雪球落地的啪啪声，受惊学生的尖叫声，以及大家兴高采烈的欢笑声混在一起，响成了一片，此起彼伏， 为校园增添了活泼的生机。吴里不喜欢这些冒险的游戏，对这种场合历来敬而远之。他避开那些惯于恶作剧的同学，远远地绕路而行，边走边想着下午排演的事。可是等他抬起头来，却不禁心惊胆战，毛骨悚然。原来他竟糊里糊涂地来到了平日里最害怕的一座小山岗下。这座小山岗位于校园的最边缘，虽然不大，但杂草丛生，人迹罕至。据说这里是古代的一个刑场，专门用来处置死囚。此事虽说已成遥远的历史，但大家只要一到这里，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就出现在脑海里，令你不得不望而却步。正因如此，学生中有项不成文的规定，每一年的毕业生在毕业前夕一定要单独上山，从山顶带回一块石头，这样才算是真正通过了毕业考试。吴里距离毕业还有两年的时间，但他一想起这事就浑身哆嗦，两腿发软，就像真的将要面临阴森恐怖、充满血腥的刑场似的。虽说毕业还遥遥无期，可他却早已吓得无法控制住自己了。